太湖等小哥四个上了小船，时间不大就深入少华山的新宿重地。二更天刚过就来到后山的口岸，后山的口岸就是登陆的地点，正好是打着仗，离多远就见着火光冲天，火把晃动，喊杀阵地。二虎就有点坐不住了，扭回头来看看那盲人，就见那盲人手捻着胡须，脸上带着笑容，稳稳当当，就好像没听见似的。二虎就问他，老先生，这前边谁跟谁打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嘿，不要慌吧，这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，少华山的后山，前边就是渡口。大概这细脖大脑袋在这胡折腾的吧，哎，我说他凶多吉少他还不服气儿，怎么样，让我算准了吧。这会儿呢，爱虎也没心问他是谁了，他就光注意战场了。小御史爱虎把飘带解开，外衣闪掉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内科三个也紧收拾，船也靠了岸了，他们也收拾好了。爱虎长身去一看，真是方栓，这不叫人抓住了吗？那个是谁呀？爱虎一着急，这才大喊一声，跳下小船。后面那四个人也下来了。爱虎提刀在前面开路啊，小义是性如烈火，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，把掌中龟灵七宝刀抡开，左右开弓，扔扔扔扔扔，气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，哎呦我的妈，劈劈劈劈。把喽啰兵杀得四散奔逃，刀头也被削掉了，枪杆也被砍折了，因为爱虎这是一口宝刃，碰上就死，挨着就亡。喽啰兵往左右一跑，把这地就给闲出来了，所以几个人没费吹灰之力就冲到冯盔章近前。方叔安把眼睁开，扭回头一看，可乐坏了，
老叔啊，快救命啊，我要玩完了。
叔安，不必着急，五叔在场，我看他们哪个敢动。冯辉章一看，哦，这是开封府的了，哟，他怎么到了我的后山呢？对这地理他可真清楚啊。冯辉章用手一指，呆，狂徒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报上名来。爱虎冷笑一声，要问我呀，杭州人，小义是爱虎师爷，这是我们小武义的磕头弟兄白云生，焚此杜陆贞，劈了鬼韩天锦。那个盲人是谁他也不清楚，所以也就没说。冯辉章闻听冷笑了一声，哦，哈哈哈哈，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，闹了半天来了两对饭桶。白云瑞怎么没来？白眼没徐良怎么没来？怎么把你们这饭桶都打发来了？都不够给本寨主垫刀背的。来了，砸他！还不把他们四个给我拿下！来的这些人，一个也不准他逃跑。得令，是。喽啰兵重新组队，从外圈把他们就包围了。当然这个战场用不着喽兵身手， 冯奎章有四个儿子，冯云龙、冯云虎、冯云彪、冯云汉。他大儿子冯云龙一晃掌中擂鼓瓮金锤，飞身行够奔小议事，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，啪！白虎，你可认识你家少寨主？白虎用刀指了他一下，你叫什么名？王云龙师爷。大寨主，那是我爹。白虎啊，小贼，你拿命来招锤。锤走流星式，把那爱虎就砸下来。爱虎一看这小子是一员猛将，这锤脑袋个儿可不小，跟那小号的西瓜差不多少，上秤腰一腰，这一对儿也得有80多斤。爱虎一想，我使的可是刀啊，从兵刃上说我吃着亏了，不能硬碰硬。小义士想到这儿，翻眼睛盯着他的锤，眼看打到头顶上，爱虎上步侧身，嘿，往旁边一躲，肉一声双锤砸空了。小义士爱虎把宝刀一翻腕子，对准他的锤杆唰就是一刀，不敢砍他的锤头，砍他的锤杆还是可以的。冯云龙那也不是省油灯，急忙把双锤撤回，一转身招呼，把爱虎的腰部打来。小义士上步歇身，又跳到一旁，他第二次锤走空了。爱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，冯云龙使了个老军关门，拿双锤往外一架，爱虎急忙把刀撤回来，一转身够奔他双腿。冯云龙脚尖点地，使了个旱地拔葱往空中一纵，爱虎一刀走空。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。书中代言，爱虎不是没能耐，谁不知道小侠爱虎啊，一出世大闹霸王庄，聚柄珍珠闹龙关，出手马超贤，血染石门县，张家庄龙虎豹结拜啊，大闹冲霄楼，群雄俱破铜网阵，屡立战功啊，皇上亲自召见，见他武艺精通，这才恩封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。当然了，分跟谁比，要跟徐良、白云瑞他是比不了，在一般人当中，那爱虎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再看他今天为了解救方作安，捉拿紫面金刚王顺，小义士也就豁出去了，把浑身的能耐全抖了出来。这口龟灵七宝刀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，冷气逼人，离远看就像一团白雾相似。别看冯云龙兵刃上占先，要想赢小义士势比登天，20几个照面过去之后，他一个没注意，叫爱虎的七宝刀正砍在他左手锤的锤杆上头，耳轮中就听嚓啦啦哐当，把锤头给砍掉。冯云龙吓得一哆嗦，一瞅呀，左手锤没了，手里拿的剩擀面杖了。他一愣，在这功夫，爱虎手腕子一翻，七宝刀奔他的脖下，一股冷风就到了，吓得冯云龙使了个缩梗藏头式，哎，狠劲往这一滴，滴的慢点，刀来的快点，正好把他的帽子、脑瓜皮这一刀就给炫掉了，咔嚓，这叫硬剃头啊，脑袋上的给炫下挺大一块皮去，来了个炒肉拉皮，把冯云龙给疼得嗷一嗓子，单手提锤败归本队。 把他爹给吓坏了，可过来一检查没事，光把肉皮炫起一块去，骨头没伤着，急忙命人拿过止疼药止血药给他儿子进行调整。这时候他二儿子冯云虎一晃掌中八愣亮银锤飞身形就跳过去了。
哎呦小子你甭走，休走招锤，呜呜呜呜呜。
这小子是一个劲儿往下猛砸，恨不能把爱虎砸成肉饼。粉子都卢真在后头一看，恐怕武帝有失，压单刀就跳过来。武帝，你闪腿一旁休息，把他交给我了。卢真是磕头的老四，人送绰号粉子都。这子都是列国年间的名人呐，长得又漂亮，能耐又大。如果卢真没能耐的话，能有这个绰号吗？六岁他就跟他爹爹卢芳学武，八岁就跟大武艺五个人学武，后来又受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有一定的基本功。小伙长得漂亮，能耐还大，但是卢真这人呢，面矮，在任何场合他不爱说话，一有露脸的事儿，他往旁边缩，所以呢就显着名望不高。其实啊，卢四爷那也是有能耐的人，今天情况特殊，他不能再让人了，故此压刀直奔冯云虎。
冯云虎一看面前站着一人，长得水灵灵，好像个大姑娘，心说就你这样扎花写字还行，打仗你是个外行啊，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？
他有一点轻敌，结果两个人打到30个回合，粉子都卢真使了个虚招，这一招叫卧看巧云扫地刀，奔他的双腿。冯云虎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，稍微慢着一点，被这刀尖子正砍在他脚后跟上，咔嚓！这下热闹可大了，把靴子底儿给砍掉还不说，把后脚跟着肉皮给削去一片去。他跟他大哥正好两样，他大哥是头皮，他是脚后跟，把他疼得嗷了一声，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。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冯云彪，这老三呢，手中擎着人面赤铜锤，飞身行赶奔卢四爷。卢四爷压刀刚要跟他伸手，玉面专诸白云生就过来了。老四，你穿着劲儿，把他给我。
这个白大爷呢，更没有什么名了，要提起小武艺的大爷。
但是这个白云生跟白云瑞、白玉堂、白金堂都比不了，不是说能耐不行，他这脾气有点窝囊，平日之间有点烟不出火不冒，少言寡语，抢羊斗胜的事儿找不着他。他这一点呢跟卢真差不多，露脸的事儿交给别人，可有一样，你叫我干什么事儿，我保证竭尽全力干好。这个人是忠实可靠，在他身上找不着白玉堂那种傲气，也找不着白云瑞那种傲骨英风，更没有他爹白金堂那个能耐。今天由于情况特殊，白云生不得不卖命啊！他是疼他的两位兄弟，大爷晃刀过来抵住冯云彪，两个人打到17个回合，白云生双手捧刀往里一递，冯云彪来了个黄龙转身，唰，正好转到白云生身后，抡双锤奔后脑就砸， 白大爷就知道不好，万般无奈，缩梗藏头，把刀往身后一背，使了个苏秦背剑式，一只锤正好砸在刀上，啪！这刀呢也就垫在身上了。白大爷站立不稳，往前噔噔噔噔噔抢了七八步，扑通趴地上了，把爱虎、陆贞、韩天锦吓得，
哎呦，完了，我大哥完了。
就在这时候，就见冯云彪强步欺身过去，把大锤往空中一举，小子你他妈给我在这儿，龙锤奔脑地砸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锤落下来了，没砸着人。白云生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往旁边一咕噜，双锤砸空了。由于用力过猛，锤正好砸地上，砸的直冒火星啊，震得冯云彪手腕子疼痛。哎呦，他一抖了手，双锤扔了。白云生就利用这机会从地下一跃而起，捧刀就刺。这一刀由于着急扎偏了，正扎到冯云彪左边这屁股蛋子上的，啊！这把他疼的挠这一嗓子，败归本队。没想到白云生败中取胜，哎呦，爱虎这心才放下。赤发龙神冯奎章四儿子大力公子冯云汉嗷嗷怪叫，一晃冰铁压油锤，飞身行赶奔白云生。韩天锦一瞅，都打完了，该我的喽。大哥，您到后边传传气，把他交给我喽。咱哥四个，一人一个哟。晃大棍直奔冯云汉。白云生点了点头，二弟多加谨慎，没说的，打他如同探囊取物。白云生回了本队，咱不说，单说韩天锦站在这儿没伸手以前，先跟冯云汉比比个头，拿这手支凉。冯云汉一看什么毛病，这是战场，这是比个的地方，这小子有毛病是怎么？你是何人？劈了鬼韩天锦呐！我可叫鬼呀、啊，专抓活人，小贼。今天你老老实实让我揍你一棍子，还则罢了。如若不然，爷爷我可生气了哇呗！其实你生气冰个六，冯云汉这火大了，晃压油锤往上就闯，抡腿就砸。这韩天锦打仗不会敲门，他是属打铁的，硬碰硬，锤往下砸。他使了个横弹铁门栓，硬是往上招架，咔呦啪！大锤正砸在棍上，把韩天锦砸的身子一晃的，好像没坐下，把冯云汉的大锤也颠起三尺来高了，好像没撒了手。冯云汉这才知道，这个姓韩的有把子力气，我要多加谨慎。紧跟着他右手一晃，使了个丹凤朝阳，奔韩天锦肋部便砸。韩天锦呢，使了个怀里抱琵琶，往外一架，锤你两杆啪，又把锤给架出去了。这两个人叮叮当当就站在一处，要么打到二十几个照面。韩天锦一想，这事不好办呐，妈顶住这小子厉害。你看我那三个弟兄都没费劲，就轮到我头上费劲，人家都露脸了，要轮到我这现了眼，咱也太丢人了。这哎，有主意了。你看韩天锦呢，傻中间呢，打着打着冷不丁的，他往冯云汉身后瞅。冯云汉一瞅，什么毛病？我身后有谁？他脑袋一溜号，用眼角往后一瞅，没人，上了当了。 韩天启就利用这机会，大棍子举火烧天，往下就砸。冯明翰一看不好，我上了当了，用单手锤往外一架，结果一只手的力量敌不住韩天启，嘡啷一声，大锤被砸掉。与此同时，这棍子头正凿到他肩膀子上。您想想，韩天启那条棍冰铁的，有压卵粗细，那要凿在身上，谁受得了？就这么大个冯云汉子，大的嗷了一声，摔倒在地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败归本队。当时这膀子就抬不起来了。有人过来把他扶起来，把衣服撕开一看，肩膀子是红肿高大，给扫起一块肉去。韩天锦大获全胜，把大嘴一咧，我还以为这少华山净英雄呢，结果全是饭桶，一嘟噜一帮的都碰腿肚子啊！我说有能耐的没有？别叫饭桶过来，哪个还过来？我今儿包下了。韩天锦还吹上了，把赤发龙神风魁章气得青筋暴跳，甩掉衣服就想亲自下场。正这时候，在他旁边的过了一个人，谁呢？他的老前辈，海马追风走上官清。上官清为什么在旁边看热闹不过来呢？因为他认为这个战场有失自己的身份，我要过去一伸手，我栽了。这帮人都不怎么懂武术，我这么高的身份，我能伸手吗？现在他一看呢，不伸手不行了。四个少寨主败了两对，大寨主要过去，我要再不伸手没法交代了。所以上官清这才过来，报案当凶，总下寨主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把他们交给我吧，我不费吹灰之力把这几个小娃娃当场抓获，交于寨主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。说着上官清过来，韩天锦一看过来个老头，小个不大，长得干巴巴的一团精气人。这老头稍微点奔着头，窝口眼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一缕山羊胡，穿青挂皂，打着半截鱼鳞锅腿，蹬着双千层里的洒鞋，背后背着独龙双拐，俩眼睛倍儿亮。多年的经验告诉韩天锦，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，一瞅这老头这模样就知道不是好惹的。韩天锦刚想要伸手，就听身后唐锣响，嘡嘡。哎，我说韩天锦呐，露脸的事啊，到时候露足就得了，别紧抱着不放啊。看你们打得如此高兴，我这手也痒痒的厉害，来来来，把它交给我了。韩天锦也乐了，嘿嘿，我这瞎子也上来了，你看得见吗？又一想，行，你别看这位没眼睛，这鼻子好好使唤，闻什么闻的都非常准。所以韩天锦压大棍回归本队，就见这盲老人敲着铜锣直奔上官清，离这不远，他不往前走了，往这主棍一站，算卦算卦算灵卦，大流运卦未卜先知。哎，我说老朋友，你算一卦吗？嗯。上官清一看，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你是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跑这儿来算卦来了？我能信你这套吗？啊，又一想，我明白了，这是装蒜，他一定也是开封府的人，化妆改扮跑到这儿来助阵来了。想到这，上官清把脑袋一拨的，呸！你是什么人？你是真瞎
他是假侠，快快报通明信，
别吵吵喊喊的，有话慢慢说不行吗？你声大我就能怕你吗？刚才我都说了，我是个算卦的盲人，最没出息的人，你何必跟我动怒呢？但是这话也说回来了，我这没出息分给谁比？要跟你比起来，似乎比你还有点出息。不信你过来跟我伸伸手，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，我就白瞎了。
上官晴气得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，合着你这瞎是我气的。
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，我叫你装疯卖傻，行走结掌。
这一掌恶狠狠直奔盲老人的面门，这盲老人呢翻着眼珠就在那瞅着，连躲都没躲，可把韩天杰、爱虎大伙吓坏了。
老爷子他打你了，你怎么不躲呀？
他没动。
说时迟那时快，被上官清这一掌正揍他脑门子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
爱虎、卢真、白云生、韩天锦小哥四个一闭眼完了，
挺好个老头，脑袋叫人打碎了。哎，怪可惜了的，他过去那会儿怎么就没拦着他呢？
结果仔细一看呢，没那么回事儿。这老头不但没死，连动都没动，眼珠照样翻着在那儿站着。相反的，把上官清震的膀臂发麻，身子往后退了好几步。上官清就觉得这个胳膊都麻了，虎口有点发酸，胸膛都有点发热。
哎呦，
我这老家伙是谁呀？好阔的功夫，能避住我这一掌的人可不多呀。方才我使用的是铁砂掌，慢说是人，就是一块砖头我也得打碎了，就块石头我也得打开了，怎么打到他脑袋上纹丝没动？
这
他正发急呢，那盲人敲敲堂锣，嘡嘡。哎，我说你怎么不伸手呢？咱俩是在这下面的，是在这动手呢。我你怎么不打我呀？
我方才都打过了。
咋了？你看我怎么还不知道呢？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没睡好觉，刚才打个盹儿。你看看这事儿弄的，打了我都不清楚。众人一听全乐了，心说这位是木头块，揍脑门子那么响，别人都听见了，他还不知道。其实这人是拿他开玩笑。就见这盲人咧嘴一乐，好吧，既然你打完我了，该我打你了。呸，等着。说着把唐罗明杖往地上一放，晃身去，要活拿上官清。